南北双颊，正气凛然，五蜀弟兄侠肝义胆，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四爷蒋平在双侠的家中宴会上见到了北侠欧阳春，丁兆来给蒋平指引了一下，说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侠客，人送外号紫然伯欧阳春。蒋平这个时候站起身来抱腕拱手，哎呀，久仰啊久仰。他站起来这一抱腕，欧阳春也站起来了，岂敢岂敢呐、啊、您就是陷空岛的五蜀弟兄蒋四爷。蒋平说，不敢当不敢当，哎，正是我，咱坐坐坐坐坐。然后欧阳春坐下了，蒋平也坐下。蒋平坐下之后，二爷丁兆会就说了，我跟你说啊，蒋平，这位北侠欧阳春可是我们武林中的高手啊，人送外号紫然伯。您知道吗，这位北侠客身背后背的那口刀名字叫七宝刀，七宝刀，宝刀上有七样宝物镶着，而且这口刀削铜剁铁，斩金错玉，一般的兵器碰到他这刀上，那必然是两断无疑。北侠客身手不凡呐，我听人家说了，就是几百个人在一起打仗，打群架，北侠客要来了，往人丛中一纵，三跳两跳，说要谁的脑袋摘着就走了，说要谁的耳朵拿刀一划了就过去了，说这人回头再摸耳朵没了，想找谁剌子找不着，就这么厉害。蒋平一听，哎呦，北侠，那您可真厉害。欧阳春听到这里就笑了，他说这话你信吗？啊，蒋平说我信。欧阳春说我都不信你信呐、啊我哪有那个本事啊，我在几百人当中说要谁脑袋就要谁脑袋，说要谁的耳朵就要谁耳朵，那我成什么人了？那我成唐朝的那个聂隐侠了？嘿嘿，我没那么大能耐，这人呐都是传言，这传言是以讹传讹，越传越玄，别信那个，别信那个。蒋平说，但是北侠，您的为人，您的武艺，我们弟兄可是早有耳闻了。嗨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，来吧，今天咱们是有幸相识，在此见面，我先敬您一碗。说着把酒端起来，蒋平一看这北侠欧阳春，从初次见面谈吐之间觉得这个人很好，很老实，很谦虚，很厚道。蒋平也端起酒碗来，两个人就干了一碗。接着这丁二爷就说了，我说蒋四爷，您这回来有什么事儿啊？蒋平说，跟你说吧，这回我们哥几个到了东京汴梁还算不错，当今圣上呢龙楼检疫，就是检验我们的武艺，给我们封了官了。我跟你们俩说呀，现在我跟你的妹夫这展昭，我们可是越混越近了，我们已经是一起在开封府里边供职啊，所以说展雄飞跟我那就亲哥们一样，那么你们两个是展雄飞的大舅哥，我这回一来呢也是来看看大舅哥。丁双侠一听，尤其二爷丁兆会说，您等会儿，这门可不能混着论的，怎么能管我们俩叫大舅哥呀？这只能展昭叫，你不能叫。我不能叫。哎呀，蒋平说，我不能叫那就不能叫吧，因为你就有一个妹妹是吧，我这么一叫容易乱了套。 这么说吧，我这回来呀，有个重要事儿。什么重要事儿？你知道吧？我二哥呀，他始终没在东京城。丁兆辉说他怎么没在东京啊？蒋平说是这么回事儿。期间呢，出了一件事儿，我呢把他气着了。我这一气着他，你知道啊，我那二哥那是个佞人，他认准了一门啊，不带改主意的。好，这口气生下了，一跺脚走了，再找找不着了。所以现在我们哥几个现在都封了官了，都在开封府里边供职了。可是我的大哥卢芳就想起我二哥来了。说当年我们是哥五个磕头拜把兄弟呀，这不能说这哥四个都当了官了，光宗越祖了，就让这老二在外边游逛着，这不行啊。大哥心里边很不是滋味。大哥这一不是滋味呢，我就说了，我说这个祸当初是我惹的，得我把他平了吧，我就找我这二哥。可是我一找我这二哥，我可就犯了难了，我不知道上哪儿找他去。开始我以为他能上翠云峰，翠云峰那山下边有他母亲的坟，可是后来我找他去，那儿没有，听那儿的老和尚说从来再没见着他。我又想他可能回到相公岛来了，这我大老远的从东京城又奔回到相公岛卢家庄。到相公岛我一打听，这卢大嫂说他根本就没回来。这儿再没回来，我可就有点抓瞎了，我不知道他会上哪儿去呀，我就想到您这儿了。双侠，您哥两个下边有好多船，每个船上都有水手，都有艄工，他们是走南闯北啊，见的世面大，认识的人也多，他们有没有看到过这韩章在哪儿啊？如果他们有谁发现韩二爷的话，您告诉我，我好秒着影子去找他去。如果说没有这个信息，您说咱这中国这么大，我往哪儿找他去啊？这不像大海捞针一样吗？这个事儿我说些大话，我走出来了，可是越找我就觉着越难了。双侠，您知道这个信息吗？二爷丁兆辉瞧了瞧大爷丁兆兰，大爷丁兆兰看了看二爷丁兆辉，这哥两个也不知道，摇了摇头。哎呀，这韩二爷怎么还这么大脾气呀？蒋平说就是的呢，你说哥们弟兄至于这样吗？旁边的北侠欧阳春说了，您说要找谁呀？我二哥韩章啊。是不是彻地鼠韩章啊？啊，对对对，蒋平说就是那彻地鼠韩章，怎么着？您见着过他吗？北侠欧阳春说：“您还别说，我还真见着他了。”哎呦，蒋平说：“您快告诉我在哪儿见着的？”哎，我这不是吗？丁氏弟兄多次向我发邀请，说要和我见个面，我们认识认识，过去子时慕名未能相逢，可是今天我们见了面了。我要往这儿来，这是说这话前天吧，前天我走到了杭州的仁和县，我在仁和县的店房里边住下了。那个仁和县呢，有个仁和客栈，我在仁和客栈住下之后，我还记得我住的那个房间是21号，我的借饼那个房间就是22号。那天我就听在院子里边有人在那儿打孩子，一个孩子不大，被一个男人打的呀，死去活来。我当时就想啊，我说哪有男人打孩子打得这么狠的？那么点的孩子，那不得把孩子打死吗？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，我那旁边22号房间里边就出了一位管这闲事的。这位就问那个打孩子的男人， 说这是你亲生的孩子吗？啊，你对这孩子怎么这么打呀？你不怕把这孩子给打死吗？打孩子的那个人就说了，说我还跟你说，这孩子不是我亲生的，这是我捡的。说你在哪儿捡的？那个人就说了，半道上这个孩子没主，不知是他爹还是他妈把他扔在那儿了，不知道是养不起还是管不了。我一看孩子挺可怜，我就把他带来了。可是我带来之后，我把他捡来了，我供他吃供他喝，我让他叫我声爹他都不叫。就因为这个，我越来我对他越烦，所以我就打他了。那个人一听他说这番话就说了，说这孩子不愿意叫你做爹，你应该遵照这孩子这个意思啊，孩子可能认为你不是他爹，这个东西不能勉强啊。那个人说了，那我把他捡来，我能白供着他白养着他吗？管闲事的这位就讲，他说这个事儿你还别这么讲，你要这么讲的话，这孩子你给我。打孩子这个人就说了，给你呀我乐不得的，我要给你的话你得给我钱。阻止他这个人就讲，那我给你钱，给了他十两银子，把这孩子就要回来了。我当时也出去了，我一看这个人能阻拦那个人打孩子，把这孩子他能买过来，我觉得这个人心地很善良，我就问他了，我说您贵姓？他说我姓韩。我说您台府？他说我叫韩章。他一说叫韩章，我就想起来了，陷空岛卢家庄有五鼠弟兄，有个叫韩章的。我说你叫韩章，你有什么外号称谓吗？他瞅了瞅我，他说您是谁？我说我府姓欧阳，单字名春。他马上就说，哦，您是北侠客。我说不敢当。我说您？他说我就是彻地鼠韩章。你看这么一来我们两个这就认识了。我说你做这个事儿救了这孩子一条命啊。可是这韩章说呢，他说这孩子虽然我把他买下来了，但是我不能带着他，我得找个人家把他寄养在那里。我说不管怎么着吧，你这算是做了一件善事。于是我们两个人当时就在那客店里边要了一桌酒席，我们还在那吃了顿饭。吃完饭之后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想上哪儿呢？是不是要回陷空岛啊？他说不，我不回陷空岛。他说我随便在这周围附近呢我转转。当时他说出一句话来，他说听说呀现在出了一个大盗叫花蝴蝶，这个人已经到了仁和县了，在仁和县这一带开始作案，仁和县的县衙门方方面面都紧张起来了。他说我准备在这转一转，找找这个花蝴蝶，我把它除掉。哦，我一听是这样，我说好吧，我说我这要去会朋友。于是我们两个就分了手了。他究竟是不是还在那个店房里边我不知道，我呢就到这儿来了，跟丁氏弟兄再次见面。蒋平一听，哟，北侠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今儿个闲不见了我就上墨花村来这么一趟，怎么就碰见您了？你说这一碰见您马上就知道我二哥的消息了，你说这，你说我这蒋平我怎么这么聪明啊？好了，再跟您干一碗。说着话，蒋平端起酒碗来跟这北侠欧阳春又干了一碗。这顿饭吃完了，蒋平就没在这待，跟双侠和北侠欧阳春就说了，说我可走了，我得找我二哥去。于是蒋平就离开了墨花村，离开了墨花村他直接够奔仁和县。仁和县其实都是在当时杭州周围的县份，像仁和县呢、钱塘县呢，都是这一带。他来到仁和县的县城里，按照北侠欧阳春说的，找到了那个仁和客栈。找到了仁和客栈，到里边一打听，一找二爷韩章。 这店掌柜的说了，走了。蒋平说什么时候走的？掌柜的说，这位，哎呦，这位今儿一大早就走了，结完了账走了。蒋平说他那孩子呢？说他那孩子寄存到别人家了，有一老头他认识，把那孩子寄存到那儿了，他一个人走的。他奔什么方向？哎呦，出了咱们这个店门他往左拐了。哎，好嘞，蒋平心想，晚来一步，早知这个呀，我呀这饭就不该吃完，马上动身往这赶，就见着他了。哎呀，我这略一迟延呐，就找不着二哥了。那么是不是二爷韩章呢？真就是二爷韩章。这二爷韩章自从在东京汴梁城跑出来以后，韩章自己是独行侠，自己愿意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。韩章呢曾经想过要回相空岛，但是他又一转念，我回了相空岛容易碰上这几个弟兄，碰上之后让我回去，我不跟他们上一块凑合了。这蒋平他把我的路都给我堵死了，开封府我不能去，白玉堂那我不能跟着他跑，干脆我行我素，我是为所欲为，就这样子了。就这么样子，韩章到了杭州西湖附近，开始在西湖这儿游山玩水，后来在仁和县住下了，碰上了北侠欧阳春，然后又打仁和县这旅馆里边他又出来了，把那孩子交给了别人了。韩章出来以后，因为他已经听到仁和县这里正在闹盗匪，东京汴梁城逃跑出来的这个花蝴蝶跑仁和县来了。最近仁和县发生了两起命案，都是杀的女的，先奸后杀。所以韩章一听心里边非常气愤，韩章心想，我作为一个义士，见到这种事情我不能不管，官府无能，我韩章相助。这个小子不是东西，先奸后杀，这不是人呐，我要碰着这个花蝴蝶，我非把他逮住不可。现在他知道仁和县的老百姓谈虎色变，现在不是谈虎色变，谈蝴蝶色变，有的家里边要有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的，把那个窗户都拿木头板子把他钉死，生怕这花蝴蝶半夜窜到屋里来，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。仁和县全堂的官员，所有抓差办案的这些差人，提溜着绳子，拿着锁子，背着单刀，挎着宝剑，天天满京转悠，找这花蝴蝶，找不着。二爷韩章结完了账，由打仁和县这个店房里边出来了，心想，我往哪儿碰这花蝴蝶去？干脆我自个儿瞎溜达吧，反正现在也没有什么事儿。要是钱少了呢，就想找一个富庶人家，上他们家里边借点儿，拿点儿。尽管说我这个拿这钱有点算是不义之财，不过呢，我拿钱的那个人家他必须也得是不义之户，这才能行。所以韩章往前正走着，这天走来走去，前边有一片小树林，小树林里边有一个小篱笆院，这个篱笆院呢墙根底下栽着很多爬山虎，这爬山虎上面都开着喇叭花，篱笆院的根底下种的很多豆子，院里边是三间草房，挑着一个布招牌，这布招牌上写着字儿叫戴夫居。你别看这房不怎么样，这名儿可起的挺大，戴夫居，好嘛。韩章心想，就这破草房还叫戴夫居啊，哪个大夫能上你这儿来居啊。韩章往里就走，韩章走进来之后啊，一看这三间草房，有两间房是通堂的，堵头那一间房就是厨房，这是个小饭馆，通堂的这间屋子里头呢摆着四张桌，里边有几个凳子，这里边是冷冷清清，虽然是已到中午，一个吃饭的没有。 韩章迈步就进来了，进来之后就问了一句：“有人吗？啊，有人吗？”旁边有一柜台，柜台后边有一老头，这老头啊，看那个意思已经睡着了。韩章这一喊，这老头在那柜台后边站起来了：“哎，哪位？”韩章说：“我到你这儿喝点酒。”老头说：“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有酒，有酒，有酒。”转身出来了：“我给您拿酒啊，这个是村榨白酒，您就喝这个吧。”韩章说：“行啊，就来那个。”老头给灌了一壶酒，滴了过来了，用一个小碗放在这儿了。您吃点什么？韩章说：“随便，你这有什么菜给我上几个。”哎，您等会儿。老头一会儿端过来一碟咸花生豆，一碟油炸酥脆，一碟豆腐干，一碟豆腐丝儿，四个碟都是冷盘摆在这儿的。韩章说：“你这就这菜啊，没有点荤腥？”老头说：“荤腥啊，荤腥咱这没有。你说我想买点肉吧，咱这卖不了多少东西，放时间一长了吧就有了味儿了，所以只能弄点热乎菜，您将就着喝点吧。一会儿呢，我这还有大饼，我给你弄了点，您再吃。”韩章说：“行啊，就这么着吧。”所以韩章坐在这儿把酒倒上，自斟自饮。正这个功夫，又打外边又进来一个人，这个人30多岁，体格比较健壮，瞧那意思30多不到40的样子，光头不戴帽，挽着一个发卷，上面别着一个竹簪子，身上穿着一身蓝布的衣裤，脚下穿着一双麻鞋。进来之后啊，就跟这个老头打招呼：“哎，我说豆老，豆老，快点给我弄点吃的，弄点吃的，我吃完了马上就走啊。”这老头一看：“哎呦，庄爷，庄爷，您今儿个怎么这么急呀？有什么事儿啊？”“嗨，别提了，外甥女儿丢了。”老头一听：“哎呦，怎么外甥女儿丢了？这外甥女儿怎么能丢呢？”“就说的呢，你说早不丢晚不丢，单在这个时候丢，咱们这个仁和县整天闹花蝴蝶的时候，你说我外甥女儿丢了，这我姐姐跟我是哭天抹泪，就好像我外甥女儿出了什么事儿似的。哎，快给我弄点吃的啊，弄点吃的完了之后我就走找我外甥女儿去。”这个时候韩章在旁边一听：“哎呦，他的外甥女儿丢了，会不会被花蝴蝶给抢走了呢？”韩章心想：“正好我跟这位搭个搭个。”韩章在这边一报案：“朋友，请问您的外甥女儿是怎么丢的？”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